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系详细内容。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将透过视像喺峰会上发表讲话，敦促欧盟领袖喺俄军入侵乌国三个月之后切断俄罗斯原油出口。欧盟提议嘅最新一轮制裁措施遭到内陆国家匈牙利强力反对。匈牙利高达 65% 的石油需要依赖透过管道供应的俄罗斯原油。在周日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欧盟高级外交官在一项妥协方案上陷入僵局。该方案将禁止入口通过邮轮运输的俄罗斯石油，但允许入口通过管道运输的，这意味着允许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继续通过苏联时期穿越乌克兰的德鲁日巴输油管道获得石油，直到找到替代的供应。这项妥协方案允许匈牙利推迟两年实施石油禁运，以便有时间重新装备炼油厂，并由其南部邻国克罗地亚建立新的石油路线。即管匈牙利之前这一提议，但周日的谈判仍然受阻。匈牙利希望提高克罗地亚输油管道的产能，并将其炼油厂由使用俄罗斯乌拉尔原油转向布伦特原油，但依赖布伦特原油运输的成员国担心他们将因这项制裁而面临更高的价格。欧洲特使将会在星期一上午讨论这个问题，同时讨论如何确保公平竞争的问题。草拟的石油入口制裁是欧盟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该国实施的第六轮制裁的一部分。严重依赖俄罗斯石油的匈牙利表示，石油禁运将对其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因为它无法轻易由其他地方获得石油。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表达了类似的关切。匈牙利的反对令到整个一系列计划被搁置，这意味着欧盟制裁方案中的其他措施亦仲未生效。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提议在今年年底前全面禁止入口俄罗斯石油，但相关谈判已经进行了一个月，仍然没有进展。欧盟领导人一直致力于就制裁达成协议，以避免在对莫斯科的回应中显得不团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罕见获得入准中国访问，他说此行并非调查中国的人权政策。巴切莱特28号在线上记者会说，他已敦促北京检讨其反恐政策，以确保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尔表示，巴切莱特访问中国给外界的印象是他直接走入了中国政府非常可预测的政治宣传中。世界维吾尔大会表示，这次访问成为中国的宣传机会，为其对维吾尔人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进行粉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声明说，高级专员不承认有证据表明中共系统性侵犯人权，意图破坏维族和藏人、蒙古人和其他很多人的文化特性和生命，这令到中共更加胆大妄为，进一步削弱民间社会活动者的权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巴切莱特及其团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限制和操纵他访问的努力表示关切。布林肯担心北京当局对访问施加的条件无法对中国的人权环境进行完整和独立的评估，包括正在度发生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新疆。布林肯强调，美国仍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深感关切，特别是考虑到新的报告进一步证明了在新疆被拘留的100多万人中存在任意拘留。他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停止其在新疆的暴行，释放那些被不公正拘留的人，交代那些失踪人的下落，并允许独立调查人员不受阻碍进入新疆、西藏和中国各地。美国国务院对巴切莱特能否自由调查新疆人权现况不抱希望，24号更直指其在北京诸多限制下的新疆之行是一个错误。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也表示，要改变同中共打交道的方式，将人权放在更优先位置。 中共外长王毅由5月26号到6月4号展开对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访问。王毅此行计划在5月30号和10个太平洋岛国的外长举行会议，要他们签署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安全协议。中共此举引发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澳洲和新西兰的担忧，亦引发太平洋岛国默克罗尼西亚的担忧。该国担心中共可能借此全面掌控这一地区，改变该地区的游戏规则。此外，被认为是这一地区反澳新传统势力主要力量的斐济，这次改跟随澳洲和新西兰，在5月26号宣布加入美国在印太地区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开了太平洋岛国先例。一份泄露的协议草案显示，中共计划要同10个太平洋岛国开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包括培训警员、扩大执法合作、加强在运营该地区互联网网络方面的合作、建立宣传中共党文化的孔子学院和课室等。另外，中方还要和这些国家共同制定一项海洋渔业计划，包括捕捞南太平洋海域富产的金枪鱼。该地区有全球最大、利润最丰富的金枪鱼渔业。美国早在1988年就同澳洲、新西兰同14个太平洋岛国签署了南太平洋金枪鱼条约，允许美国渔船在其他缔约国的专属经济区捕鱼，但该条约需要在今年延期。但默克罗尼西亚已经明确表态不打算签署该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5月26号表示，中共可能会通过该协议利用这些岛国并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同时，在斐济访问的澳洲新任外长黄英贤5月27号亦表示，世界发生了变化，存在更多的战略竞争，国际规则亦遭到更多破坏。他对所罗门群岛上个月同中共签署安全协议的后果深感忧虑。星期日，总统拜登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抵达德州乌瓦尔登，悼念德州校园枪击案的21名遇难者，并同遇难者同幸存者家属会面。拜登夫妇先在加纳菲尔德机场向德州州长加雷格·阿伯特及其夫人进行了问候，随后参观了在卢波小巷外一个纪念场地。上个星期二在当地发生的致命枪击案，共造成19名学生和2名教师遇难。当日纪念场地上装饰着鲜花和十字架，并写实遇难者的名字。拜登夫妇在纪念场地向遇难者献上一束鲜花，随后亦在乌瓦尔德的圣心天主教堂参加弥撒。在拜登访问之际，众人仍未平息对警察阻止枪手的迟钝反应的愤怒。德州当局承认，在接获报案电话之后，19名警员在学校走廊等了接近一个钟，才进入教室将枪手击毙。联邦司法部表示，将对执法单位应对缓慢展开检讨，而这些事件重新引发了一场关于枪支管制的全国性辩论。调查人员亦正在度试图厘清警方何以作出错误决策。这个亦是拜登本月第二次前往枪击案发生社区进行哀悼。5月14号，水牛城一家超市亦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拜登28号在特拉华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中讲到，邪恶来到了德克萨斯州的那个小学教室，来到了纽约的那间杂货店，来到了太多造成无辜者死亡的地方，我们必须更加坚强。他表示，我们不能够阻止悲剧，但我们可以令美国更安全。据印度金融快报29号报道，印度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印双边贸易已经由2021年到2022年财政年度从一年前的805亿美元上升到1119亿美元。印度对美国的出口亦由一年前的516亿增加到761亿美元。同时，从美国的入口上升到433亿美元。印度正在度对美国等仅有的少数几个国家享有贸易顺差。另一方面， 在2021年到2022年财政年度，印度与中国的双边贸易由一年前的864亿增加到1154亿。印度对中国的出口略增加到212亿，但由中国的入口从一年前的652亿暴增到941亿美元。贸易逆差从一年前的440亿激增到729亿。贸易专家说，随着美印两国进一步加强经济关系，双边贸易增长趋势未来仍然会持续，而且印度正在度崛起成为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在这个同时，全球企业正减少只是依赖中国获取供应商品的状况，并且将经营分流到好似印度等其他国家。目前印度对美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石油抛光钻石、医药产品、首饰、轻油和石油、冻虾和化妆品等。而印度从美国的入口主要是石油、未打磨钻石、液化天然气、黄金、煤炭、回收品和废铁。专家表示，印度人口有 13.9 亿，是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经济。预计印度的人口红利能够成为美国和印度的公司在技术转让、制造、贸易及其投资领域带来巨大的机遇。除了美中之外，在2021年至2022年财年，阿联又是印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达到729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新加坡。